由今次开始咧，我嚟紧嘅讲道咧都用马拉基书作为教导嘅内容。今日咧就想先同大家睇睇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，我哋一齐咧嚟到诵读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嘅经文啦。我哋一齐读啊！耶和华的话藉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：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：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：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护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野的野狗。以东若说：我们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以主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为邪恶之境，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你们要说：耶和华在以色列疆界之外必尊为大。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男士们有没有送过花给人，特别当你送花给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所送的花的花语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只是说、我送花而已，我去探病，或者我 送一堆花给人的时候，我就见到哪样就买哪样这样。但是呢，原来呢送花都是有很多技巧的。如果我们呢不清楚那些花语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验，看看大家呢对这些花你认不认识。红玫瑰代表什么呢？红玫瑰代表热恋、热爱、热情、真诚的爱。所以呢，假如你送给普通朋友探病的时候，就不要送红玫瑰了。好了，黄玫瑰呢？很多人以为黄玫瑰靓啦，是不是？所以送给爱情的啦，怎知不是？原来黄玫瑰是说你告诉人你高贵珍重，不过呢告诉人我有疾度，我是不精的、所以呢就不要立乱送了。向日葵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毕业礼、水礼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送向日葵 给毕业的人或者、水礼的人的、原来向日葵意思是什么？仰慕崇拜、仰慕崇拜。郁金香呢，黄色的郁金香代表什么？代表渴望爱。如果你向人表示得到对方的爱的时候，你就送郁金香了，表示你渴望得到他的爱。香槟玫瑰呢，是代表我只钟爱你一个。所以送香槟色的玫瑰的时候就不要立乱送了，你真的送给 你的配偶，你最爱的人这样。康乃馨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送的，是不是？送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送康乃馨。粉红色康乃馨是什么？不是母爱，而爱着你啊。好了，杂色的康乃馨呢，什么色都有了，是代表什么呢？拒绝你的爱。这些都是我在网上去找回来的。原来呢送花 给人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学问的。如果我们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呢，随时就会引起了误会。如果我们又不去解释的话呢，随时误会就会越来越大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、神怎样来到处理误会。在神处理误会的里面， 我们有什么功课来到学习。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信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大约是在公元前的450年左右写成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巴比伦回归到犹大地差不多有90年的时间。而且圣殿的重建的工程亦都已经完成了半个世纪。耶路撒冷的城墙亦都维修完毕。对于过去被掳的记忆来讲呢，同埋那些对耶和华神保守同埋祝福的经历的新一代的犹太人来讲呢，他们已经开始变得模糊。人对神的应许，尼赛亚的降临，复兴以色列国的心已经等到不耐烦。开始他们慢慢将自己的焦点不再放在神的身上，而只是放在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上，对追求和耶和华神的关系，对当事人来讲已经变得不再重要，甚至到有人怀疑神是否爱他们。于是神就通过先知马拉基来到提醒以色列人。马拉基先知发出警告和提醒之后，神就向以色列人静默了400多年，直至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后，神的默示才再次向以色列人来到启示。其实今天的香港的处境亦都有些跟以色列人相似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当香港面对九七回归的时候，很多教会都视香港回归是一个契机，大家都鼓励信众要好好来到装备，藉着回归的时候将福音带给中国的同胞。转眼间过了30多年，香港亦都已经回归中国20年，但是整个的社会对回归的看法呢已经不再一样，一些的热诚都慢慢变得冷却，甚至到呢我们现在对中国呢是有抗拒。加上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的转变，香港人为了工作，为了住屋，已经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的事情上面。大家都将焦点放到去改善生活上面去。对信仰的追求呢就好像马拉基先知时代的犹太人一样，我们对神不再将神摆我们生命的焦点。当我自己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我自己有很大的体验。当我在那里看马拉基书是圣经最后一章的时候呢，我发觉其实马拉基书某个程度来讲呢，可以说是旧约的一个的结论，然后又迈向新约的开始。在那里神藉着马拉基先知来到去提醒犹太人，去警告犹太人，叫他们不要忽略神的爱。同样我觉得今天这卷书对我们来说同样的重要，是因为神都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神 对我们的爱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先知是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的话藉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这个开场白里面呢，是其实好像一般的先知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在这里告诉我们四样东西。就是第一，就是这卷书是来自耶和华神，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他所发的信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。 第二，神是透过文字来到传达祂的默示。第三，受书人是以色列民。第四，负责传讲的先知是马拉基。其实这卷书的名字很特别，它叫做马拉基。但是在里面又不同一般的先知书告诉我们马拉基是哪个人的仔，或者他家是怎样。其他先知书通常都会告诉我们、先知哪个是哪个的仔，但这里是完全没有提到马拉基那个家族。但是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又用过这个字，不过在那里圣经的翻译者通常就不再译是马拉基，而是译神的使者。所以其实马拉基这个字呢，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。所以有人曾经怀疑过，其实马拉基书是不是真的有马拉基这个人呢？一或是一个神的使者将神的话语来到告诉我们听呢？但是当我们单就这四件事就已经足够我们好去研读马拉基书，去思想这卷书，因为这个是神主动向他的选民来到讲说话。在希伯来文这一节的圣经第一个字是默示。什么叫默示呢？可以解释为负担，但通常呢是译作为神谕或者神的说话。这个是先知文学里面一个专用的词，为的是用来去引出耶和华的信息。这个词是原生自一个的动词背负而来的，意味着是一种沉重的信息，即是表示有坏的兆头。它通常是用来提及有关末世的预言，是带着一些审判的警告，亦都是有神怜悯的信息在里面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不听，不能够不知道，而且这些信息是讲明了神向以色列人发出的。所以以色列人是神在旧约里面所拣选的选民。可能你会说，那到新约了，我们都不是神拣选的选民啊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其实教会是接续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，是成为了神的使命的执行者。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这样说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先知马拉基的信息亦都是神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所讲的信息，亦都是我们所不能够不听，不能够不知道的。那神在这里讲些什么信息呢？神第一个的宣告就是告诉我们，他说我曾爱你们。在第一篇的信息一开始，神就先向以色列人讲，他说我曾爱你们。如果我们用中文的文法去理解这个宣告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误会了神的说话。曾爱是一个完成式，但是在希伯来文来说，完成式和中文是不一样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过去怎样爱你，我现在都是这样爱你，将来我都是会是这样爱你。所以这个是神向他百姓一个很清楚的宣告，这个是我们人类一直很难去理解。在人未犯罪之先，未得罪神之前，神爱我们，我们绝对可以理解。但当人类犯罪得罪神，甚至到想取代神， 的时候，人悖逆神的时候，人拒绝承认神的时候，甚至到人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但是神仍然是这样爱我们。由创世纪之初，始祖犯罪，到人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神对人的爱从来没有改变，没有动摇，都是这样一直爱我们。但是我们的爱呢，往往是建基在什么呢？在关系上面，建基在计较上面。你对我好，我就爱你咯。你听我话，你不顶撞我，我就爱你咯。你美丽，你英俊，我就爱你咯。但是当你对我不好，我是不是会仍然爱你呢？当对方不听你的话，或者常常一言九鼎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仍然爱他呢？当对方年老色衰，英俊不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仍然爱他呢？记得在以前读书或者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都有一班好朋友的。这班好朋友大家常常一起见面，朝见口晚见面，时常一起的吃饭，放工的时候可能会约在一起去看戏，行街这样。大家觉得很投契，视对方为自己的死党知己。但是当毕业离开学校，又或者当自己转工之后，大家的接触就少了。可能慢慢一年只得一次半次。当大家再一次来到相聚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变得很拘谨，连到话题呢，有时都不知道讲什么好，因为我们的关系生疏了。这个是影响到彼此的情谊。我老婆呢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女人的，她有时候呢失惊无神就会问我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。咁你知道啦，女人都中意问丈夫问咩问题。佢嗰时就会问我：你爱唔爱我啊？咁样。咁面对呢个问题，梗系要答爱啦。你唔爱，你话你答唔爱嘅时候就死噶啦。咁我梗系会答爱啦。咁但系呢个并唔满足到佢嘅要求喎。佢问：点解你爱我？咁我又拗拗头，跟住我就话：因为你系我老婆咯。咁佢又会再问啦：吓？因为我是你老婆，你才爱我。如果你不是我老婆，你不爱我的了。于是我很正经地跟她说，当然不爱了。因为如果你不是我老婆，我爱你的话，那我怎么对得住我老婆？于是她想想，啊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，凭心而论，我都觉得我对她的爱是有转变的。拍拖的时候，每日都想听到佢电话，每日都想见到佢。但系而家咧，当自己好忙嘅时候，我就会想：老婆唔好嘈住我，等我安静下啦。咁样，我发觉我对佢嘅爱系有变嘅，我已经冇咗当初嗰种嘅激情，当初嗰种咁痴缠。有时我最好就话：当我好忙嘅时候，你就让我有空间，等我做我自己嘅嘢。其实我们的爱真的很多时候会变。很多时候我都听一些夫妇说，结婚久了慢慢就会什么视对方是家人，不再是爱人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需要想一下，久不久两个人去培育我们那种的爱的关系。耶和华却不是这样，神却是对以色列人说：我曾爱你们。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宣告。但是人不满足，人有疑惑，人有问神，他说：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当神向人宣告他曾经爱以色列， 之后，圣经就引述神的说话，他说：你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这个真是一个很悖逆的回答。神刚刚先说给你们听，我爱你们的，但一转头的时候，他们就质疑耶和华神对他们的爱。其实这种的质疑并不是单单以色列人先有，今日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？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当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挫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们。这个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只是着眼在一些事件上面，在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感觉到的事实的上面。人只是将神的爱局限在物质化、具体化或者某一些事件里面，然而人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好处。人只是觉得属世的好处，而不觉得属灵的好处。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是都是千篇一律地要求神将难处来到拎走，而不是去求神在苦难的时候更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更加能够得到平安，生命更有成长。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的祷文，就是一个的患癌症的病友在那里祷告。他的祷告里面说，他不是求神去挪开这些癌细胞，不是挪开这些痛楚，他在那里求神，求你帮助我，叫我在这个病患的里面的时候，叫我不要羞辱你，叫我能够去荣耀你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这件事。当以色列人在那里问神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，正是代表人不懂得神对人全面的爱。神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先爱我们，而是接纳我们整个的人。虽然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不配神的爱，但是神却是仍然这样来到爱我们。他的爱仍然在他的计划里面是永恒的，是不变的，去爱我们。神爱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有长远幸福的着想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3:22-23那里曾经这样说，他说：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耶利米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是应该消灭的，只不过因为耶和华诸般永不止息的慈爱，还有他对我们的怜悯，我们才不至于断绝被跟随。但人往往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物，去看神。通常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一帆风顺，我们事事如意，我们向神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才是表示神爱我们。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向我们显示他的爱。就好比一个雕塑家，当他去雕塑一件的雕塑品的时候，他先去看看那个素材是什么，然后他是不会去问那个素材或者那块石头或者那块木头，你想我怎么雕你啊，这样他是不会的。他会看了之后怎么样，他就会按着那块木头或者一块石头的形态去构思，我究竟要雕塑这件事是什么呢？究竟是动物呢，又是人物呢？它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呢？这个都是完全在雕塑家的脑海里面去构思。 但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呢，我们却是很不能够接受我们是神所塑造的材料。我们常常都要向神要求这样这样，或者怎样怎样。我们想神按我们的心意来到去构造我们的生命。不过我们的神并没有不理睬我们，他仍然很有耐性地向我们来到解说他自己的心意，以至让我们能够去明白。神的回答第一件事就是说，神在拣选上凡事上面都彰显他的慈爱。以色列人向神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究竟是指什么事呢？这个究竟是指什么事呢？在经文里面没有交代过，但是从神的回答里面，我们大约可以领会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说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创造者而不屑去理会这班反叛他的子民，他反而很细心向我们去解说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护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使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神这样回答，其实是要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到去回答。以色列人问的是，在哪一件事情上你爱我们呢？但是神不是以人所认为的一件事来到回答，那是神以他自己最大的爱，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来到去回答以色列人。因为神的爱是最大的、最具体，他是要用他的生命来到给人，将他们将他所有的来到给个人类。但是以色列人似乎只是一般的爱，以色列人只是似乎在乎一般的爱，他们看到看到人间的利益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低层次的爱。人因为只是懂得人间的利益，就是说你给了什么好处我，就表示你爱我，这种的利益就对神的爱无所感动。神用拣选雅各一个本来不配神爱的人来到回答他们，目的是要讲明拣选的爱是对那些不配的人的爱，这个才是什么？才是神的大爱的彰显，更是人不能够明白的原因。这个爱是神将他自己白白的给人，这个救恩的爱是神将他的恩典给个人。以色列人得到恩典是白白的，因为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，即是告诉你他们两个是没有分别的，但是神却是拣选了雅各，这是一个恩典来的。因着这个恩典，神对雅各的拆毁就是为了要建造雅各，但是对以东的拆毁就是完全的拆毁。两个本来是相同的人，有恩典和没有恩典的分野是非常的大。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，如果他们仍然不知道的话，就是辜负了神的爱。神并没有因为以东他是长子，所以就拣选他，神却是让雅各在次要的地位上面获得提升到主要的地位里面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这个是 神的绝对的主权，因为在他的意念里面是高过人的意念。正如今天你和我能够坐在这里来到去敬拜神，并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些什么好过别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坐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神拣选了雅各以后，他的后裔就成为神的选民。这个并不是表示神不祝福以扫，神亦都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，就是以东。但神对以东和以色列的准则亦都没有分别的，都是一样的。神对他们的行为道德的要求都是一致的。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，神都一样用被掳、被放逐之苦来到对待他们。神护以扫决不是偶然，并不是没有原因，必先是有因，然后先有果。以东的地界和他的子民确实是罪恶滔天。在以西结书第25:12，以西结这样讲以东人，他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，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，大大有罪。又在35:15那里讲，他说你怎样因以色列家地业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所行，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西尔山啊，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从先知以西结的预言里面，我们知道以东人因为不念兄弟之情，当以色列遇难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幸灾乐祸，以致到神要将惩罚临到他们。先知俄巴底亚亦都曾一卷咧，系一卷咧，俄巴底亚书一卷咧，完全谈论以东的书卷，都预言他们的倾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，同埋对他们的弟兄以色列的恶行。而神对你的惩罚就是要他们的山岭荒凉，他们的地业交给野狗的旷野的野狗。在这里神给我们好的提醒，神对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是慈爱，但神对你亦都有要求。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或者我们行神所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神的惩罚并不会延迟。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好好的借镜。以斯拉人以探曾经在诗篇第89:30-33在训诲诗当中这样来到提醒我们。他说，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神是会管教我们，这个管教当然是不好受，但是神必不将他的慈爱全然的收回，将他的信实废弃，因为他要拆毁来到建造他的子民。神在第二方面去回答以色列人，他是在看顾上面显明对他们的爱。神除了在拣选的事上彰显他的爱之外，亦都在他的看顾里面显明他的爱。以东和以色列都是同样经历了亡国被掳之苦。当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东人呢就趁火打劫， 于是神就追讨他们的罪。在公元前的582年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就去攻打以东，以东亦都难逃巴比伦的攻陷，最后呢亦都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以东亦都好像以色列人那样，在公元前的539年呢去得到回归，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却是骄傲地说，他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就是说他们自视他们可以靠自己去建造自己的国土，但是神却是没有忘记他们的罪行，所以神藉着先知这样说，他说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老老之民。先知这个预言一直要等到公元70年的时候就实现。当罗马的将军提多带领军队攻破耶路撒冷之后，亦都同时去攻破以东，而以东这个名字从此就在以色列里就从此在历史里面呢就销声匿迹。一个自此不信靠神的民族，因着得不到神的看顾，因此就灭亡。相反，以色列人呢是神所看顾的，是神所爱的。神对你说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神要让他的选民看到神是怎样来到看顾他们，让他们去看到神的带领。他们虽然曾经被灭，但是活在列强之中，但是神一直看顾他们，没有好像以东这样在史册里面永远都找不到。耶和华看顾以色列人，他一直施慈爱，等待合适的机会，直至到公元1948年神让以色列复国。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，任何国家亡国超过200年都没可能再复国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亡国超过2500年，神却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复国。不单止神让我们复国，神也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命在各地来到被传开。今天以色列人都已经望到，正是在先知所讲的时代，那几百年之后，我们又已经看到神的名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始慢慢的传开，直至到今天，神的名在很多地方都被尊崇。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看见。今天你或许生活在艰难的里面，这个可能是会令你怀疑神对你的爱，但每次当你去看回圣经，去看回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又或者从你自己过去的经历里面，神曾经这样神的作为，神曾为你所做的作为提醒你不要怀疑神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你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，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，有一个朋友呢，他经常都发梦要自己发达买楼，但是呢他觉得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呢很难这样做，于是呢他就经常想想什么方法可以发达。他发觉赌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，买六合彩，赌马， 可以赢大钱，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输钱，赢不到大钱，还输到一身债。当他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唉，原来靠赌不行的。他甚至跟我说，他说我试过向神祷告的，我跟神说，我说神啊，你给我中啦，你给我中一次，我以后不赌了，我会听你话。但他告诉我，他说 神从来不听他的话，没听他的祈祷。当他看到原来靠着自己的方法没办法的时候，于是他真的戒赌，他不再赌，他听神的话。近来他跟我说，他说阿添啊，我真的感觉原来神很爱我。当我不再赌的时候，我发觉原来我很好啊。虽然我仍然没有能力买到间屋，但神给我住廉租屋，我不需要交很贵的租。还有我以前成日谂住发大嘅时候咧，成日个袋都冇钱。但系当我而家唔谂住发大嘅时候咧，我袋成日都有钱。其实好多时候，神嘅爱就系咁样向我哋显明。我哋成日以为用我哋嘅方法，按照我哋嘅心意去达到嗰样嘢就系最好。但系神所睇嘅，佢系唔系咁样。神系用咗佢自己睇得最清楚一样嘢。来到去看去带领我们。最后我想用回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，让我们一起去思想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大爱。
唱着神大爱，神岂有难成的事，人生路常起跌，你话语叫我永不动摇，在世间能与你迷了路，有主引导，常思也常看顾，你像扶持，你光引你，何时我跌倒，何时你扶持，危难如风雪，你必庇佑，前途在你手，牵我到白头，守护我从今天起直到永远。何时我跌倒，何时你扶持，危难如风雪，你必庇佑，前途在你手，牵我到白头，守护我从今天起直到永远。
是啊，正如诗歌所讲，神去守护我们，虽然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遇到风雪，但是神仍然看顾我们。今天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忘恩负义，常常忘记神的恩典，只是懂得怀疑神的爱，回想过去的历程，神在什么事情上面曾经帮助过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能够将这些恩典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作为下次当我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去记得。 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止息的呢？让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面，我们安静，我们祷告，求神去帮助我们，让祂曾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施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牢牢的谨记，以致这些经历体验能够成为我们紧紧去依靠主的提醒，也都给我们力量来到去跟随祂。最后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你告诉我们你曾爱我们，无论我们是听命于你，我们悖逆于你，又或者我们行你所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你都是这样爱我们。你无时无刻都向我们张开你的手，你对我们说，孩子回转吧，到我这里来。父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你叫我们能够成为顺从你、按你心意而行的人。父啊，愿意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求你提醒我们，唯有去依靠你，我们就必得着帮助。与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，听我们的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